有一种声音将你从沉睡中唤醒，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
我是主持人吴颖，
我是程峰，
我是杨东川牧师，
我是伟丽。
有一个故事让你在喧嚣中平静，
亮丽人生不是梦，
智慧语录。
有一个频率带你享受这片刻安宁，用爱拥抱每一天，用心感动你我他。
蓦然回首过去，走过的岁月，
过去一年，有人辉煌，有人平常，有人暗淡，
光阴飞逝如烟。
新的一年带来新希望，新机遇，新挑战。
数不尽的岁月，有喜也有悲，
让我们挥别过去，用激情迎接新的岁月，
用梦想拥抱新的一年。
数不尽的岁月，有喜也有悲，神的爱却未曾离开我身边。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凌云。新的一年新的开始，为你推出新年特辑，拥抱新的一年，为你邀请特别的嘉宾李良达老师来为我们主讲这个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重要话题。过去四天他和我们谈了拥抱你自己，拥抱你的家庭，拥抱你的工作，拥抱你的人生。那今天我们请他继续来和我们谈拥抱全世界。啊，李老师，讲到拥抱全世界这个话题，我想啊，今天对许多人来说也许也有很多困惑。比方说在当今世界，在许多国家社会当中，贪污腐败，道德沦丧，种种的现象，又比方说各行各业啊，都有很多比较黑暗的潜规则吧。要在医院动个手术，哇，你还得包个大红包，孩子在学校你还得给老师送礼物送红包的，有时候要找份工作还得靠关系走后门。所以啊，整个的社会到底有没有可能值得我来拥抱他？这个世界到底是不是值得我来拥抱他？今天请李老师来和我们谈一谈，如何才能够帮助我们去拥抱这个世界。
哎，我想是的，我们说拥抱全世界，也可以说是拥抱整个人类社会。那首先我们想到一个问题，我就是海边的一粒沙，我就是这宇宙中这么渺小的一个个体，那我需要去拥抱整个世界吗？我需要去拥抱整个人类社会吗？我就一个人好好的活着就好了吗？我自己过我的日子嘛，那我干嘛去拥抱全世界呢？那在前两集我们已经提到过，现在的地球我们叫做地球村，整个地球就像一个村落一样，所以呢，我们彼此呢息息相关。我想日本的核辐射外泄之后，我们就已经深深感受到那个威胁。即使我们远在美国的华人，虽然比较慢，后来也被威胁到，就是美国的西岸太平洋沿岸的这个所谓的海产，他们说不可以吃，因为被日本核辐射影响的刚好在这个时候已经飘到这边来了等等。所以你就发现说，即使远在几千几万里之外的一个核电站，它的核辐射外泄最后都会影响到你。那么如果你不关心这整个世界，你不关心这整个地球，可以吗？实在是没有办法。也就是说，今天的社会，人类的往来互动太频繁，人类的交流太密集，已经到一个地步，你已经绝对不可能独善其身，所以你必须兼善天下。所以我们前面讲拥抱你自己，拥抱你的家庭，拥抱你的工作，拥抱你的人生，其实重点还是谈你个体。可是今天我们就必须扩大， 来谈总体人类的社会，覆巢之下无完卵，没有一个个体有可能超越总体而存在。如果地球毁灭了，如果人类社会消失了，你不可能单独存在的，所以这是无可逃避，不管你愿不愿意，不管你觉得需不需要，你都必须去拥抱整个世界。那这个世界呢，的确诚如凌云老师所提到的，它真的充满了很多不好的现象，那这些现象又绝大部分是我们人类自己制造出来的，那不但是人类自己彼此的自相残杀，人类还制造出许多的问题，譬如说我们对整个环境的破坏，对整个地球的污染，还有我们对于动物的残害，人类为了要皮毛，为了要象牙，对动物的残杀等等等等。所以的确这个世界很不可爱，但是虽然它很不可爱，我们如何去爱它呢？我们必须去爱它，我们必须去拥抱它。那我想是这样，我们从现象来说，这世界很不可爱，我们看到很多不好的现象。可是如果我们从人的角度来说，这世界也有很多可爱的一面。虽然还是有人，像日本人还在捕杀鲸鱼，像中国人还在吃鱼翅，但是有更多更多的人，也包括有日本人在里面，也包括有更多咱们中国人在里面，已经在注重环境的保护，注重野生动物的保护，在许多的地方，在世界许多的角落，去保护濒临绝种的野生动物，去保护很多人类过去的不人道所伤害的动物等等。所以这世界我只能这样说，它有它可爱的一面，它有它不可爱的一面，整个人类社会有它可取的一面，也有它不可取的一面。那我们要学习的是，不管它可取不可取，既然我是人类的一份子，那么我就应该学习去拥抱全世界，因为包括我自己，包括我的家庭，包括我的工作，也包括我的人生，都寄托在这个上面。如果我不能拥抱这全世界，我不能拥抱这整个人类社会，我就不可能有我自己的那一部分了。
那我们讲到拥抱全世界，李老师，你所强调的是一种心态吗？还是一种具体的行动？
它包括心态，也包括具体的行动。心态上是这样，这世界有很多不可取之处，有很多不好的地方，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看见，有很多人在这世界上活得很好。我们可以在理念上改变，说这世界虽然不可爱，可是还是有很多人在这世界上活出这样的价值。所以这世界可不可爱不重要，是我自己的观念决定一切，所以我的观念需要改变。但是第二，如果每个人都只是停止在观念的改变，那这世界还是很难变得美好。所以我们不只是观念的改变，我们还是可以付诸行动。但是我们付诸行动，我们会想到的是说，我只是一个渺小的个体，在全世界70几亿人里面，我只是一个渺小的个体，我所能做的很有限。就好像如果要去改变这一切，有点像扶移撼树，蚂蚁不可能摇动一棵树，但历史的事实告诉我们，蚂蚁是可以撼动一棵树的，因为蚂蚁可以变成百万雄兵。在非洲，一只蚂蚁要过河过不了河，但几百万只蚂蚁互相咬在一起，它们就可以过河。所以蚂蚁是可以变成蚂蚁雄兵，可以变成百万雄兵，那蚂蚁就可以撼动一棵树。所以我们还是可以采取行动，只要这世界上有越来越多人不放弃，我们就是尽我们的力量让这世界变得更好一点，这世界就真的可以变得更好。
你和我是天父爱的创造，
每个人有最美的梦想，一路上彼此照亮，
扶持拥抱，我们的爱让世界不一样。你和我是天父爱的
那在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我们如何能够做到拥抱全世界，从拥抱我们周遭的人事物开始呢？
我想我们这样说哈，其实对我们人类本身，或者对我自己一个个人本身有益处的、有好处的，我们早就在拥抱全世界了。比如说你家里生个娃儿，你要给他吃什么奶粉，你不会只在中国我们国内制造的奶粉里面选择，你会在全世界的各种婴儿奶粉里面去选择，因为你希望给你的娃儿吃最好的奶粉。比如说你要买智能手机，你也会在全世界智能手机的品牌里去选择，因为你要最好的。比如说你生病了，尤其你家里的长辈生病了，你要给他吃药，你也会上这个百度去百度一下，你会去找全世界最好的药，你希望给他吃。所以其实我们人类早就在拥抱全世界，在不知不觉中我们都在拥抱全世界。包括我们年轻人进大学读书，我们从小学幼儿园一直读到高中之前，我们读的书是叫做教科书，教科书是我们国内自己编订制作的。但是进了大学以后，你会发现它没有什么教科书，那么多数的大学的老师都是到海外留过学的，我们叫海归。当他在课堂上在教你的时候，他不管教你哪一门课，他也会就这一门课去找全世界最好的教科书或者指定的课外的书叫你去读。为什么？因为他希望你学到世界最顶尖的学问。所以我们事实上已经在拥抱全世界，只是我们不知不觉，因为它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所以我们没有特别去感觉。那事实上每一个人活在今天的地球村，我们早就在拥抱全世界，那只是我们在观念上我们要再把它建立一下，让我们知道说确实我们已经在拥抱全世界，就好好的去拥抱全世界吧。
所以如果一个人他总是看到整个世界负面的部分，他可能对整个世界是会有很多的怨言，正所谓愤世嫉俗的那种心态，要如何把这样的一种心态转化成为一种拥抱的心态呢？
是，当我们要拥抱全世界的时候，我再讲一个例子，我们在互联网里面其实也是在拥抱全世界。用我手上的一只手机，用我桌子上的一台 PC 电脑，其实我都已经可以拥抱全世界。那第二，如果你实际上去用你的手机，用你桌上的 PC 电脑去上互联网去拥抱全世界，那的确你会看见像刚刚我们主持人所说的，这世界上有两种人，有一种人是愤世嫉俗，我们通常叫愤青尤其年轻人居多
对对对，
就是说他们看到这世界的许多现象，看到这世界的许多甚至是规矩，他们非常的不满意，所以你可以愤世嫉俗，这是一种。但是呢，愤世嫉俗并不能为我们带来更好的明天，也不能让世界变得更好。所以我们看到阿拉伯世界的年轻人，他们就变成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可以利用的对象，因为他们心里面产生对这世界的愤愤不平，对这世界很多的不满，特别对世界欧美的强权很多的不满，但是他们就变成恐怖主义者，那这是非常不好的结果，因为最后会两败俱伤。所以呢，基本上我不鼓励大家去变成愤世嫉俗。那么这世界的确不够美好，但是在这么不美好的世界里面，我们可以在许多的角落看到许多美好的一面，许多人在默默的付出，在默默的耕耘，他们都借着他们一己之力，虽然是很小的一点力量，他们希望改变这个世界。他们没有说要去跟这个世界的强权抗争，或者跟世界既有的制度抗争，但是他们在自己所能够做得到的范围内默默的付出，默默的摆上。我要说的是，不只是整个世界，连我们中国，我们现在这么强大，我们国家地大物博，人这么多，我们即使要改变中国我们都不可能，可是我们一定可以在我们的角落，可能就在我们的农村，可能就在我们的一个小区的范围内，我们可以默默的做一些事，那对中国是有帮助的，对中国的前进是有帮助的， 对中国更加美好是有帮助的。这都是一样的道理，就是说这世界的确不够美好，这世界的确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人选择愤世嫉俗，但是我要鼓励大家，当你看到很多人选择愤世嫉俗可是结果并不理想的时候，我们就要起来走向另外一条道路。这条道路就是去付出，去爱，去关怀，去默默的做。我们不敲锣打鼓，我们不求闻达，但是我们默默的尽我们身为人类一份子该尽的责任，那这世界会因为我们默默的付出，它变得更加美好。那最后很多人会说，但是我这有如沧海之一粟啊，这海水这么大，就我这一滴水进去没什么用。但是我要告诉大家，是聚沙成塔啊，所以如果每个人都认为我这一粒沙没用，那就真的没用。可是如果每个人都不放弃，聚沙也可以成塔，积水也可以成渊，也就是说我们事实上每一个人都愿意去默默付出，就会形成一股很巨大的力量啊，这一股巨大力量事实上是可以带来许多的改变。所以我鼓励大家，我们就真的去拥抱这个世界。这世界不够好，但这世界不是太差，这世界很难尽善尽美，不过这世界也不是要绝望的。但我们就是尽我们的力量去让这世界变得更好。
是，所以李老师所讲的这个拥抱这个词啊，主要是意味着对整个世界社会的一种关怀，一种的具体的行动等等哈。那会不会有一些听众朋友会在想，我自己本身的生活啊都照顾不好，我自己的收入那么有限，要维持我们的家庭的生计都成问题，我怎么可能还有余力去拥抱这个世界去帮助别人呢？
是，虽然我们一个人的力量好像不够，事实上世界上有很多人都在等着愿意去付出，而他们是有能力的。那我们愿意去做的人，可能我们能力不够，我们的资源不够，但是你就是勇敢的去做，你会发现很奇怪，上帝就为他开路，就后面那么多资源进来。好，那我们回到最现实的层面，我不但是人力物力财力都不够，那我整个胸怀胸襟也没有那么伟大，这时候怎么办呢？我想是这样，我们一个小小的人物，我们有在一个小小的人物范围地位里面可以做的事，伟大的人物有他可以在伟大的人物范围地位上可以做的事。我们都是平民小老百姓，那我们的收入也很有限，我们的生活其实过得蛮艰苦的，我自己养活自己都已经不容易了，我怎么能顾到这个世界呢？我可以举几个方面给大家参考。第一呢，我们呢存心仁慈谦卑啊，我们的心就可以让这世界变得更美好。我没有力气去付出，我没有钱财去付出，但是我至少让我自己变成一个好人，变成一个不攻击别人的，变成一个不跟别人斗争的人，这就已经在改变这世界，那这绝对是我可以做得到的。那第二，虽然我比较穷，三餐不济，即使是这样，我在这三餐不济勉强温饱的过程中，我也可以尽可能不要污染这个地球，尽可能不要制造垃圾，尽可能的省水省电。一方面我收入不高，省水省电本来就是应该做的，因为这样可以减少我的开销。二方面呢，省水省电不单只是为了减少我的开销，其实人类现在所饮用水，现在所发出来的电对地球都是污染，不管你用是核能发电、火力发电、水力发电、风力发电，不管任何一种发电对地球都是一个污染。所以我能够减少用水，减少用电，我就已经在拥抱这个地球，拥抱全世界，我就尽我的本分。而我再强调，你尽你的本分拥抱这个世界，对你自己也有帮助，因为省水省电也会节省你的开销，避免制造垃圾，避免去买过度包装的食品，那这都是你可以做得到，同时你在拥抱你的世界，同时你也在照顾你自己。
每一天，神都站在我们和我们的需要之间，等着帮助我们。从他的手中， 你能得到适时的帮助。
愿神借着拥抱每一天的节目，使您每天与他相遇，让您更认识他，并赐给您此时此刻所需要的恩典。
那我们再把范围更缩小一点，作为基督徒神的儿女，对我们的社会、国家、世界，我们又应该如何来拥抱它呢？
如果从一个基督徒的角度，最基本的就是你一定要传福音。那为什么一定要传福音呢？这讲起来好像有一点小家子气，好，有一点老王卖瓜说瓜甜。那其实非常的简单，因为人只有在福音里面才会看见这世界为什么被造，人为什么被造在这地上。人只有在福音里面才会正确的看见人自己应该站的角度。然后更重要的是，耶稣要我们把福音传遍天下，所以人只有在福音里面才有可能拥抱全世界，才能胸怀天下。因为神说这福音，天国的福音必须先传遍天下，然后耶稣才会再来。所以福音会让我们胸怀天下，我们不会单顾自己。所以呢，就基督徒的角度，我是鼓励基督徒一定要履行福音的使命，因为这是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而你在履行福音的使命，你就是在祝福整个世界，祝福所有的人。
那讲到传福音呢，我们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一个固定的地方啊。那我们如何能够透过一些有效的渠道来影响这个世界？
传福音是这样子哈。初代的教会，所有的人都在耶路撒冷，可是福音就真的按着神的吩咐，也按着神的预言，他就传遍了天下。我想第一个是我们要知道那是神自己做的，我们人能够做的是很有限的。但是第二呢，人要尽人自己当尽的本分。我个人是认为所谓传福音呢，其实耶稣当时是这么吩咐我们，他说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其实传福音就是为耶稣做见证。那基督徒怎么样为耶稣做见证呢？当然就是我们的生命要很好，我们的生命好，那我们柔和谦卑，我们爱己爱人，那就会成为见证。那生命好，耶稣举过一个例子，他说人点灯啊，没有放在斗底下、床底下了，人点灯一定放在灯台上，这样就可以照亮最多的人，会让整个屋子亮起来。那这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的生命要能够为主发光，为主耶稣成为见证。只要你的生命是可以为主发光，为主耶稣成为见证，耶稣一定把你高举在灯台上，让更多人被照亮，那福音就可以传开。所以我们传福音呢，不要用机械操作去思考说我要怎么样努力把福音传遍天下啊！我只住在一个小地方，但是如果能够透过各种的渠道把这福音传遍天下，这是机械式的操作，这个是也重要，但是没那么重要。最重要的是你的生命能不能为主发光。我是鼓励所有的基督徒，你好好读经，好好祷告，好好活在基督里，然后你的生命能够活出基督徒该有的见证，你的生命成为基督的见证，基督一定让你的见证传遍地极，因为你是为基督做见证，基督一定高举你，把你放灯台上，让你的光可以照到最多的人。那当然这些渠道很重要，现在我们有互联网啊，互联网里广播电视什么都包括在里面哈。现在我们有很多的这些现代化的渠道，那这些渠道其实它既有的现成的都存在，是我们的生命能不能为主发光，这件事很重要。只要我们的生命能为主发光，不管有没有这些渠道，福音就可以传开。所以鼓励弟兄姐妹好好的为主活出见证。
是是，一个怎样的生命就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力。如果一个基督徒他的生命能够深深的和神连接在一块啊，天天过着被圣灵充满的生活，凡是跟他接触的人都会看见在他的生命中有耶稣基督的形象，我想 很多人的生命都会因此被吸引，也愿意来认识耶稣，来归向耶稣了。好，感谢李老师今天精彩的分享。那明天还有最后一天啊，那明天呢，李老师要跟我们谈的是拥抱每一天，也就是我们节目的这个名字，如何才能够在我们的生活中切切实实的拥抱每一天。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明天李老师继续来和我们分享这宝贵的信息。
谁说幸福是在遥远未来，握过的手，唱过的歌，珍惜你身边的人与事物，心存感谢就会看见幸福。
有爱的人生是一种幸福，一句关怀，一个拥抱，温暖别人也能温暖自己，你会看见幸福就在身旁。说幸福是在遥远未来，握过的手，唱过的歌，珍惜你身边的人与事物，心存感谢就会看见幸福。
有爱的人生是你